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这个节目即将进入6000集了，回顾着这么漫长的岁月，刘文真的是要深深的献上感恩呢。我想你可能只是听见了我在录音当中所呈现出来的这一些书，或者是我个人所给的一些我生命中的经历，但是你能够收听到节目完全不是因为我个人的恩赐和努力而已，在背后有多少人默默的付出，这个节目才能够播出。当然一切荣耀也都要归给主。我常常觉得自己其实是一个很软弱的人，但是神却让我在我的软弱上能够夸神的能力来覆庇我，他的恩典是够我用的。因此我深知，如果节目能够感动人，那都是出于圣灵的恩赐，都是属神的恩典，并没有可夸之处。我只能说，我愿意求主使用我这一生，发挥我的恩赐，来荣耀他的名，来服侍有需要的人。我亲爱的书香家人，我真的觉得自己虽然是一个渺小的人，但是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也因此我要这样鼓励你，我们不要去羡慕那些比较有外在恩赐的人。我常常羡慕一些很安静聆听、默默做事的姐妹，我觉得他们的恩赐也是神所宝贵的，也是让人很羡慕的。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，而且绝对缺一不可的。千万不要小看自己，也不要高抬自己。愿我们在神里面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，并且愿意在神面前一生摆上自己，求神按着他的心意来塑造我们，来使用我们，能够荣耀神，俯视人。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，由魏斯洛夫所写，祖仁瑞所翻译的《歇一歇》。今天为您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已经看见，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二章29-30，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二章29-30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歇一歇。路加福音第二章29-30，主啊，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，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。已经看见，并非每一个人都可以安然去世。那些远离上帝的人，那些罪未得赦免的人，他们将怀着恐惧与不安离开世界。老西面快乐地宣称，如今可以释放你的仆人安然去世。他没有未了的债务，这世界也没有什么叫他留恋。他甚至求主叫他离开世界。 他有此态度的原因乃是，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。他颤抖软弱的双手所抱的乃是世界的救主，也就是他的救主。这位救主，他要重建那被摧毁的，他要除去人生一切的缺陷。上帝的救恩甚至叫西面从罪恶最后的权势死亡中得到释放，安然进入永生。主啊，帮助我，叫我时常注目仰望你的救恩，叫我能快乐安然地离开这世界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谢谢你在你的救恩中释放我，无论我在世的年日还有多少，愿我因你的救恩而心满意足，当那日来临与你相会时，带着平安与盼望安然地向这世界道别，回到你为我预备的永恒的居所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道生出版社出版的《歇一歇》。下面来听这首贝鲁的《的释放》。
主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，因耶和华高高他，叫他穿好信息给贫穷人，差遣他医好伤心的人。
Yeah. 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道生出版社出版，由蔡颂辉牧师所写的《给侍奉充充电》。我们要看到第八章《论恩赐成为好肢体》下半段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二十二节说道：不但如此，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。软弱可能是指一些比较脆弱的器官，好像眼睛、脚趾头等等。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，越发给它加上体面；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。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，但神配搭这身子，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。不体面和不俊美，大概就是那些不明显的器官，因为它们都被衣服盖住了。我们千万不能轻忽这些器官的重要，少了它可能就没命了。这些隐藏的恩赐应当加以重视、发掘和提升，并不是指那些明显的恩赐我们要压抑，而是因为他们很自然就会得到重视，所以我们要注意那些容易被忽视的部分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二十五节提到，目的是为免得身上分门别类，总要肢体彼此相顾。若只专注在显要的恩赐上，别说全体，只要有几个人在那里争权夺利，就可以搞得教会分裂了。恩赐不都同样显眼，但都同样重要。没有哪一种恩赐是小到别人不需要的，也没有哪一种恩赐大到只要有它就够了。我们不要用恩赐的显耀与否来评定一个信徒的灵性高低，我们应当看重每一个信徒所扮演的角色，以及该恩赐存在的价值。教会是一个完整的身体，而不是一个大器官。恩赐的目的是为了造就教会，而不是供拥有者做个人享受的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七节说，圣灵显现在个人身上，是叫人得益处。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二节也指出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我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因此任何恩赐我们都必须以是否造就教会来衡量其价值，而不是好像看表演一样来评定谁比较厉害。再不显眼的恩赐如果能使教会得益处，也应当被称许和器重。反过来说，再怎么神奇的恩赐如果不能造就教会，反而给教会造成分裂，那也不是神所喜悦的。人本性好奇，对特别的能力很自然地投以关注，以致我们往往忘记了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。如果有一个拥有治理恩赐的人出现，一般不会大惊小怪，可是如果有一个拥有医病恩赐的人出现，我们却趋之若鹜。如果一个有教导恩赐的人，他所主持的查经班不一定就受欢迎，但是一个会说预言的人出来，我们都会想听一听他会说什么。难道教会需要医病就不需要管理吗？难道神的话语不比对未来的预测更重要吗？哪一个更能造就教会呢？当然， 我们不能进到另外一个极端，就是完全否定或拒绝超自然的恩赐，更不应该把那些都视为邪灵。但是我们总不能为追求恩赐而追求恩赐，以致忘记了恩赐的目的是为了造就教会。格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二十六节说，若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，若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。换句话说，教会绝对不像一间公司，个人只需在岗位上做好自己的本身，发挥自己的才能，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就好了。教会应当是一个彼此真实相爱的群体。保罗显然相当看重这一点，以致他在讲完本段以后，接着在第十三章就讲爱，而且还称那是最妙的道。爱本身不是恩赐，而是运用所有恩赐的原则。当教会的事工开始多起来的时候，如果没有留意，我们就会渐渐地将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工作上，牧者和会友之间，所担任不同职位的信徒之间，一讲话就只谈事工，而毫不关心对方的生活，这样就失去了教会的意义了。因此，保罗再次提醒我们，不要只顾自己的工作和恩赐。恩赐的运用至终不是做工，而是服侍人。话说，有一位篮球教练同时负责训练两队篮球队，经过多年，有一队百战百胜，另一队则常常落败。为什么同一位篮球教练教出来的球队会如此不同呢？研究后发现，原来关键不在教练，而是队长。那个常胜的队伍，队长在打球前总会先和队员们轻松一下，平时也常与他们及他们的家人一同去野餐、游玩、谈心等等，所以队员之间很少摩擦。那常常输的一队，队长则以比赛为主，只看重练球和成绩，队员间也因此较多冲突。原来平时的关系深深影响我们在事工配搭上的果效。信徒应当顺服基督的权柄，这个权柄包括基督在教会当中建构的权柄系统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二十八节提到了一个顺序，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，第二是先知，第三是教师，其次是行异能的，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，帮助人的，治理事的，说方言的。这个顺序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？是指地位的高低吗？恩赐的重要性吗？我相信不是，因为这样的话保罗就自打嘴巴了。他在前一段《更多前书》第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才指出没有不重要的恩赐。这个顺序所指的是不同恩赐在教会中所担当的职分。恩赐都是重要的，但是不同恩赐适合不同的职务，这些职务在行政上就难免牵涉到权力。使徒是神用以创立教会的人物，他的权威肯定高于其余的人。先知在当时是神传达话语的出口，而教师则是教导神律法的人。这些职务都关系到信仰的根基，是其他恩赐正当运用的根据，别人当然要听从他们。但是这并不代表其他的恩赐不重要，只是扮演的角色不一样罢了。我们说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所以教会应当顺服基督，那么也就应当顺服基督在教会中所设立的权柄。因此，无论会众当中有恩赐多么显要的人，他也应当降服在神所高立来领导教会的人之下。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，圣经总是把那些与神话语有关的恩赐排在前面，显示教会当建立在神话语的基础上，而且任何恩赐都必须依循圣经所启示的原则来执行。 当教会开始从神客观的话语上转移，去依赖个人主观经历的时候，便是危机了。另外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有一些人把自己的情况和圣经中的恩赐表做比较，发现这些恩赐表中没有一样在自己身上能够找到，所以下了一个定论，我没有属灵恩赐。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，那就是圣经中任何一个属灵恩赐的列表，无论是哥林多前书或罗马书和以弗所书，保罗都无意写出一个完整的恩赐表来供我们对照，他只是列出一些常见的而已。换句话说，其实圣灵是丰富的灵，他拥有许多的恩赐要赐给不同的信徒，这些恩赐并不尽都能在圣经中找得到，但只要能造就教会，为何不算为恩赐呢？说到这里，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，许多信徒往往是过度谦卑，以致没有勇气担起教会中的侍奉。他们说，我已经这么老了，读的书也不多，也没有才干，怎么能侍奉呢？我只要来做礼拜就好了，侍奉还是等年轻人去吧。最近我读到一个故事，或许能导正我们这种观念。有一个乞丐，整个右手臂断了，处境非常可怜，四处行乞求生。有一天，他来到一个农家行乞，女主人看见他，就叫他先把门前的一堆砖块搬到后院。这个乞丐听了非常气愤，说，你明明看见我只有一只手，还叫我搬砖块，这分明是想要欺负我啊。这个时候，女主人就蹲下来，用自己的左手拿起门前的一块砖，拿到后院去，来回走了一趟之后，对乞丐说，我一只手能搬，为什么你一只手不能搬？乞丐无言以对，只好硬着头皮慢慢地将砖块一块一块地搬到后院去，整整用了两个小时才把所有的砖块搬完，汗流浃背。后来女主人就递给他一块毛巾擦脸，并且给他当得的酬劳。乞丐连声道谢，女主人说，不用谢我，这是你用自己的汗水赚来的钱。过了若干年，有一个穿得西装笔挺的人来找那已经年老的女主人，激动地说，我以前是个乞丐，现在却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，是你帮助我找回自己的尊严，建立自信心，如果没有你，我现在可能还在四处流浪。那老妇人说，这成就是你自己闯出来的。只有一只手的董事长想以一栋房子来答谢老妇人，可是却被他婉拒了。董事长对此大惑不解，老妇人解释说，我们一家都有一双手。看看今天的教会，乞丐的心态岂不常见吗？那乞丐后来觉悟了，人只要看自己所拥有的，善用自己所拥有的，就能有所贡献。神不是要求我们献上我们所没有的，或做我们做不到的，因为他已经赐下恩赐，我们只要尽所能的献上自己就是了。有一个心理医生说过，慷慨的人比较不会生病，人往往只有在努力去服侍他人的时候，才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。你运用了神所给你的恩赐了吗？不要只是坐在那里等候别人服侍你哦。在软弱的肢体，无论是年纪大了还是没有学问，在主的教会中都是一个器官，可以去服侍其他的人。只有当我们去服侍人的时候，我们才最像耶稣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《书香园地》节目，下面来听这一首《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》。
在来时候，我要走是奉你道路， 来的路，背起我的十字架，当我走完十峰的道路，我必看见主的荣光，荣耀的主耶稣，欢喜迎接我，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，我要背信弃奔走主道路，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，我要站起来
今天从《给侍奉充充电》这一本书看完了第八章，论恩赐成为好肢体，在下一回要进入第九章了。第九章是论合一，教会不可或缺的特质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喽。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我的心